姐妹大家好，线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也向你们问好。今天又是联合主日学，我们相聚在这里呢，继续沿着我们联合主日学这一年以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双重呼召上面的这个小题目，这是一个系列。我们今天呢进行到了这七场中的第六场啊。那么我先要稍微解释一下，双重呼召是在全本圣经里边，上帝提着人的名字呼唤一个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圣经里边发生了七次啊。这七次，四次是在旧约，三次是在新约。那么我们按着这样一个次序来讲，今天讲到第六次呼召，被呼召的这个人他是保罗啊。这个屏幕上这个就算封面吧， PPT 的封面，这是以前定了的啊。唯有这个封面是和彼得一样的啊，只是下面的名字换了，都是基督荣耀的见证。然后呢上一次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来讲彼得，那么今天讲保罗的时候呢，我原先的预备关于保罗太有要讲的内容了，但是呢在我预备的过程中，我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对尚未信主和刚要信主的这样一些慕道的朋友，然后来做一个福音式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这样一个念头进来以后呢，我后面除了这一页以后，后面所有的预备我全部拿掉了，然后重新来把它转成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那么关于保罗呢，如果我们展开去讲，一定会花好多场次，可能我们真的连续讲三次五次都不一定能够讲完。但是呢，从福音的角度，我们只讲这一次，以后再有机会我们继续分享保罗。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单单讲关于保罗，他那么多在他跟随神一生中波澜壮阔的一生，那么其中啊保罗他的，我们只拣选一个片刻，这个片刻就是他信主被主耶稣所拣选的那个片刻，或者说呢，也就是上帝向他双重呼召的这个片刻。我们今天只讲这一刻，我们从一个从保罗初信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这个副标题，因为我当初跟宋牧师报哈这个题目的时候是这样报的，在教会里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副标题我没有拿走。其实呢，这次我们讲的就不是从大马色一直到罗马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只讲在大马色遇见主这件事啊。那么关于从他遇见主之后他后面的一生，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圣经里去看到，也可以在他的书信中去认识他啊。那么这个放在以后，我们今天呢就从大马色开始。好，我们先有一个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当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呼召属你儿女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感恩之情，让我们从心里来明白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你虽然是至高的神，天地的主，但是你顾念低微的人，你也愿意与人同在。主啊，你实在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实在是有恩惠怜悯的神，你实在是定了旨意要把人从罪与死中救拔出来，你要用福音的大 能，给那信你的人重生的新生命，是那种实在的有你荣耀和尊贵的生命。主啊，我们要因你大能的作为赞美你，要因你极美的大德赞美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感谢主。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保罗啊。以前我们这个系列呢，因为主要是一个培灵的方向，所以呢是建筑在大家对圣经很熟悉的程度。今天我们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是我们盼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不管你以前的根基深和浅，都能够呢能够跟得上，都能够听得明白。那么我们先来认识这位保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啊，当然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也要感谢神拣选了保罗。因着有保罗，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不一样了。如果你好好的想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保罗他的意义何等之重啊。那么首先他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要单独的讲，在新约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里边，应该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大家这个选，就是投票吧，选了马提亚啊为主的使徒。其实那个解读是不对的啊，因为主耶稣他的使徒，大家想想一个道理，主耶稣如果去差派一个在他名下的使徒，这个主权一定在主耶稣，对不对？不能说你们这帮人一起开个会讨论讨论，觉得谁好，然后呢我们就投票投出一个人，然后说他是主耶稣的使徒，对吧？这个以后我们再详细的说，这个在圣经里边是有确据，我们可以考察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圣经这样写，一个是展示出当时真实的光景，真这一点啊，我们强调这个真字啊。那么这是圣经最宝贵的地方，因为人若写一个东西，一定有你的观点啊，然后呢你根据你的观点进行剪裁，进行删节啊，进行这个转变。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人写的东西里边都有人的善恶是非在那里。如果大卫是中国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啊，我们说是一个君王，有人在写关于他的史记的时候，把他跟八十八通奸的那一段写进去，把他和他为了这个把八十八啊他们之间的这个事情要败露，为此呢去杀掉八十八的丈夫，用阴谋的方式，这种事会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吗？绝对不会。但是圣经原原本本的给我们啊，然后这样一件败坏的事，在神的手中完全转变过来，成为一个对世界的一件祝福，我们在里面领受了多少多少宝贵的真理。所以一切的事情在神的手中它就不再一样了，包括使用罪、使用败坏，甚至使用杀害啊。所以他的十二个使徒，其中十一个都大概除了这个我说十二个使徒是把这个犹大摘去，把保罗填进来，这十二个使徒只有一个人是寿终正寝的，就是 约翰，使徒约翰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神手里他的一定不再一样。那么保罗他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啊，我后面还专门解释了一下，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又复活的主耶稣升天之后然后又拣选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拣选的不同了吧，他的拣选就是更加的不一样的啊，比那个主耶稣在世上带领的那十二个门徒啊，除了一个背叛他以外，剩下的到最后主升天的时候都不太明白。而且保罗所受的教导他不是从人来的，不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教给他他明白了，是主耶稣亲自教给他的。这个圣经里呢是有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线索，一个痕迹给我们，但是呢却没有明明确确的记载在哪里怎么教导他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他在阿拉伯呀等等的这些地方啊，我们今天不去讨论，但是我们确定一点，他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他是新约圣经啊。我们这本圣经那么里边呢关于新约部分27卷，其中13卷书信是保罗自己写的。那么还有一卷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绝大多数内容关乎保罗啊，彼得的部分其实是比重要小得多，后面几乎全部都是保罗的经历。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圣经中他的这个位置，他可以称为最伟大的宣教士啊，他在犹太人之外建立了大量的外邦教会啊。那么在当时来说呢，第一世纪啊，保罗是第一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外邦教会或者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或者是保罗教导过的啊，就是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也在里面有教导，比如说罗马教会，比如说哥罗西教会，这都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保罗在里边有他的深耕，有他的工作啊。那么或者是受保罗影响的，比如这个以弗所，那个不是以弗所，就是今天来说是小亚细亚啊，我们今天说是土耳其，土耳其的西部那7个教会其实都是在保罗的影响范畴之内啊。我们在启示录里边就会注意到这个那些教会的存在。那么保罗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书信就已经拥有了圣经的地位，这是极为让人震撼的一件事。他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殉道的时间和彼得基本上差不多同时，如果你到 Google 上去 search， 他甚至告诉你是在同一天啊，就是67年9月26日啊，是有一个具体日子的。但事实上呢，这个日子可能是保罗殉道的日子，彼得的日子呢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两个这个时间没有相差很多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保罗和彼得同时都在世的时候，主耶稣的大弟子公认的大使徒彼得就如此的看待保罗写下的文字啊。这个记载在彼得后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前后书的时候，尤其是带人名的彼得的后书和保罗最后那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那都是他们生命结束之前最后留下的话语，是特别的宝贵。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把他最最重要的话说出来，那么在彼得后书的后面几乎是将要结束，从此啊彼得就殉道了， 那么彼得说什么呢？在彼得后书3:15-16啊，大家手里有圣经都可以看一下。彼得写在这封书信里面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啊恩赐写了信给你们啊，我讲一个大意，他说呢，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不懂的，就是在那里努力的来照着他自己的思想来讲。彼得怎么说呢？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他的意思是，解读保罗的书信要拿着解读圣经的那样的一种态度啊，那样的一种认真领会的这样一种态度去解，不然的话会自取沉沦。彼得给保罗如此高的这样一个评价，你相信这些话里边都有圣灵的感动啊，有圣灵带给他的认识，以至于彼得说，可能彼得都不能完全领会保罗的书信那里边的那些深刻的真理，但是彼得知道，这都是从神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完全的认可，并且给予这么高的一个评价。那么保罗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啊，他把福音推向了欧洲，成为了基督教啊，促成了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广泛传播。这个是我们知道背后都是神的作为，这是神要历史如此这个方向来走啊。所以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会看到神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把这个地图拿来给大家看一下。保罗是从啊，这是犹大的地方，他从这里出来以后呢，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学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说，刚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对吧？这是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的解释，他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带一步亚伯拉罕走一步，很像保罗。圣灵催促保罗去传福音，你仔细看圣经，你会看到保罗心里有这样一个愿望，但是哪一天起行，往哪个方向去，最后是圣灵在他们中间的集体的感动，整个安提阿教会在这个拐角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城市完全被地震摧毁了啊，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么保罗知道要为神去传福音，当圣灵感动他们整个教会，大家统一的有一个共同的意志，我们要来做这件事，大家祷告按手差派，跟今天的宣教士出去差不多吧。其实应该翻过来说，今天宣教士出去是照着当时的那个样式，然后呢保罗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知道是要出去到哪里去呢，然后他是和巴拿巴在一起，巴拿巴的老家在这里塞浦路斯，所以呢巴拿巴说走到我们老家去，所以就到了这里。塞浦路斯这岛不太大，传完之后怎么样呢，保罗还要往前走，然后就过海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再往上走啊，就在这一带是第一次宣教。你会看到这是这个神给他们的感动，他们如此就把福音先传到了从小小的这一带哈，因为当时已经耶路撒冷逼迫，这个使徒这个门徒啊都四散，所以这样的话才开展了。大家看到神怎么使用吗？耶路撒冷的受耶路撒 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导致了这个福音的广传，所以就传到了安提阿，又从安提阿到了塞浦路斯。保罗呢，坚持还往前走，就到了今天叫土耳其。我特别不愿意用这个词，因为这个土耳其到现在还，这个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还不到200年的历史啊。但是呢，整个这一片地方，它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啊，而且它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呢，它属于不同的地方啊。最早的时候，它属于赫梯人的地方啊。我们圣经说赫人、比利洗人，那个赫人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后来他们被亚述统治过，又被这个巴比伦、被波斯，后来又被希腊、被罗马。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图中所有的绿色部分，这是罗马帝国，这是罗马帝国的版图，这是罗马帝国在第二世纪初的时候的整个的疆域面积。你看到这个这么广大的地图，你会觉得浩浩的地中海不过是罗马世界的一个内湖，对吧？完全包围在里面啊，这是黑海，这不是现在还战争还没消停的啊，这个克里米亚。那么罗马在哪里呢？全图中只有一个红色的地方，这个小红点，这就是罗马啊。那么在古代没有今天的国家概念，我们一定不要用今天的国家概念去套那个时候，所以呢，罗马世界不是一个大的罗马国，然后呢，它的国都叫罗马，不是的，是罗马这个小小的这个点，罗马城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所有的这些绿色的地方都可以成为这个小小的红点的一个殖民地啊，一个附庸啊，所以他们是天下之主，这个概念是不特别好，好能转过来的。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才能去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啊。那么，当保罗到了传道到了这里以后，然后这第一次，第二次，他要兼顾他传过这些教会，又到这里走了一遍。然后他想，大家看看保罗的想法。保罗是从耶路撒冷这边，他在这边啊上过学，跟过加玛利那个有名的大拉比，然后他在那里呢也侍奉过，不是特别长的时间。那么小小的犹大地区对于保罗来说已经不小了。后来他又到了安提阿，然后他又怎么样呢？又传教到了这里。你如果以犹大地图上这个小地方作为一个地理的一个概念的话，你想保罗心里他觉得他把福音要是能把这么大一个地方传完，把我说最好不要叫土耳其，那么叫什么呢？叫他地理名字安纳托利亚啊，安纳托利亚半岛啊。因为他我过去并没有土耳其这个概念，就这个概念才200来年啊，他的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其实这个名字也不对，突厥人在那里不过10%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保罗的心觉得我把福音传遍这么大的这个安纳托利亚半岛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神不允许他在亚细亚传道，把他逼到了欧洲，他越过海到了色雷斯，然后到马其顿，然后后来又被逼迫到了雅典啊，人家后面追着的嘛，就到了雅典。后来呢，这个最后他又因为被逮捕，为了上诉，最后呢又从这个地方凯撒利亚啊，然后呢又去罗马。所以你看，神用借着各样的手段，或顺或逆，或是祝福性的，或是迫害性的， 让这个福音广传，也让保罗在如此的神的使用中，把这个福音带到了这么广大的世界。最开始保罗的心，他愿意为神去做的时候，他最多想到我把福音带到这个没有不认识福音的地方，但是在神的感动中，在神的这个推动中，福音带到这里，福音把，这是希腊世界，那么因着神把他带到希腊世界，等于是一次一次的在传福音中把保罗的心智抬起来，然后保罗在这个希腊世界的时候，心里就为了神有一个更高的愿望，我要到罗马，到这个世界的中心罗马去。等他到罗马以后，他又一个心智，我要传到地极。地极是哪里呀？西班牙。当时的欧洲人的地极就是西班牙，所以他们航海是在内，是在这个地中海里航海，很少往这个大西洋去，因为大西洋再往大西洋走要小心，走不好就掉下去了啊！这是他们当时概念。当初多伦多有一个地图展览，在市中心那个最大的图书馆啊，那个展览里边就讲，当人类最开始这个有印刷的时候，他们印刷能力有了啊，铜板啊，雕刻印刷，但是印什么呢？首先想到就印地图。你想地图，你画一个多难呢，对不对？手工画地图。可是你把它印在铜板上，一刷一张去卖给那些航海的多好啊！所以你在那里看到很多的地图的样式，这是最早的印刷。第二印刷什么呢？圣经啊！所以呢，印刷术，你看神怎么使用？当这个新技术一出现的时候，就被神所用。就开始大量的印刷圣经，而印刷圣经的大量的发行，就导致了新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因为大家看到圣经了，不是你那个红衣主教在那里胡说八道的啊，所以呢，就回到神的真道里，回到神的圣言里，这个信仰的建立就原原本本的建立在神的话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啊一个改变。那么我们看见呢，一个保罗，他开始不认识神，也并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信这个新教，他是这个新教的迫害者，他要扑灭这个异端邪说的时候，神使用了他，让这个保罗这一个人怎么样呢？你看没有，整个的世界被他，当时的世界被他征服，这是在神手里保罗最后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境界，神的使用啊，我们为此阿们。那么我们看到呢，他促成了这，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当神推动他往希腊去的时候，那么背后意味着神在整个世界上一直有一个预备了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希腊罗马世界，在神的预备中，在这个最后他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福音的载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保罗忠心持守啊，竭力捍卫了圣经真道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在哪里呢？新约圣经有一半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就是神把他的道托付给了自己，他要为此一生不但好好的去传，好好的去持守，他一个字都不能错，他若传错了，后面就全错了。你看他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意念，就是他必须保证他所传的 是主耶稣原原本本的旨意，绝对不能够大家都觉得这样好我就跟过去。他是坚定不移的，就是跟主耶稣对证。他在彼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耶稣。这句话意思是他的眼睛和那个标杆成一线，眼睛别处都不看，看着那个方向去奔跑，一生的奔走照着这个方向，这是他生命的那个方向，是他所有的价值在这里边呈现。这是保罗他的这样一个心智，你要这样理解，向着标杆直跑啊！你的整个的生命在这里边会有完全不同的啊这样一个呈现，这样也这样一个祝福，同时也祝福别人啊。那么，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些地方呢，在这个他的书信里边多次的提到。他对此的认识啊，就是神把圣言交在他的手中，然后他不但自己要保守，同时他也去对那些听他道的人，比如说提摩太、提多，他都一次一次的要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他对提摩太说。也是后书，就是最后的书信，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这是他对神的道的一个看法，要在基督耶稣里用信心守着。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在哪里呢，是因为今天大家对圣经整体的理解中有一个小小的偏差，就是我们去做啊，做是好的，是你要在这个神的道上要完完全全的跟这个道合一的时候，那么圣经怎么说，因真理得自由，你怎么做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道是偏的啊，你是一个人的解读，是一个人的观念，那么一定会有偏差，我不能说一定都不完全对，一定会有偏差，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关于大使命的解读，今天对于这个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解读就有一点偏差，在于呢，主耶稣讲的是马太福音最后啊，这个他说的是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哈，他的原文是你要守着，因为你们是，这是主耶稣最早的一个对门徒大使命的呼召，最早的呼召的核心不是你们都好好的去做，而是你们要把这个道，你们要拿到，要守着，要原原本本的传下去。如果你这一开始就传错了，那是第一世界，到现在2000年了，就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有宗教一个宗教改革呢？就在于呢要归正啊！所以呢，因此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回到圣经，要回到神的他的旨意里边去，要明白，要在这个真道上真正的生命在这里面扎根，然后你在这个在神的感动中做一切当做的啊，这也是保罗他的生命特点。所以保罗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历史上决定性的这样一个影响人物啊。那么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之前的保罗，就是蒙这个双重呼召之前的保罗，我这里面用了一个大家熟悉的词，赢在起跑线上，多么叫人羡慕啊！生长在大 树这样一个名城。我们今天不觉得哈，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名城来的哈，南京的、北京的、上海的哈，说出来都是让人听起来如雷贯耳的城市名字，所以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要知道，在古代啊，人的流动性很少。如果你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你的那个小小的范围决定你的眼界，可能你一生也走不多远。不要说古代了，我插队那会儿，很多农民连省城没去过，更不要说去北京了，对不对？很多农民甚至连县城也没去过，就在这个小地方。所以呢，一说你是哪人呢？我是张家村的，张家村就定义了他的整个世界啊。但是呢，保罗他自己说嘛，他说我不是小这个，我是大树，我是大树人啊，不是无名的小城。他自己加一个定语，不是无名小城，你们都应该听说过这一点哈，倒是我们今天没听说过。很多人不了解大树这个城市，今天还有那个名字，其实还是这个词，只是那翻译不再是大树这两个字了。你看他那个翻译的那个音，还是大树这个词，我记不太清了啊。这是一个希腊城市啊，而在这个城市有当时顶尖的大学，放今天来说就是属于常春藤啊，这个非常棒的大学，是个大学城啊。那么这个城呢，它的特点，它因为是希腊城市，所以它的希腊的古典哲学啊这方面啊都是很强的。那么保罗肯定是受过很深厚的这样一个教育，所以他的书信用希腊文写。今天学神学的人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学一点希腊文。保罗时候的希腊文是今天的希腊人一个字看不懂的，那个差别比我们今天的华人去读文言文要难的太多了。我在这里顺便插一句，告诉大家这件事，可以向大家见证一个事情，就是人类的历史第一是堕落的，是越来越简化。你看今天的语言简化到了网络文字的时候，几乎就是全都是最 low 的市井语言啊，这是那个过程。另外呢，也见证出语言最初它是那么丰富，是那么严谨，是那么一个复杂的系统，然后到后来会越来越弱化，越来越弱化。今天的网络语言甚至主谓宾状都可以不分了，都可以很混乱了，反正我说你懂就行了，就完全成了一个人际交流的工具，它只剩下一个工具意义，而它背后的最深刻的意义，为什么呢？语言就是那个道啊，太初有道的道，所以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全部思想是用语言的。在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语言是你思维的边界，你的思想是靠语言的，语言到这里，你思维到这里，你没有办法突破这样一个宇宙的范畴，你不可能突破，因为你没有语言就没有办法思维。所以非洲有些小语种，它的语法简单，它的这个词汇量很简单，它的思维单纯到一个程度，你稍微复杂东西讲给他，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因为他的语言范围就在这里。而世界上大概有史以来最丰富、最复杂、最精准的语言体系就是古希腊语啊，它的动词形态有60来种，这不可想象的。咱们中文动词就没时态，咱们的时态是用副词来表达的，对不对？我们动词是不带时态的，它细致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今天的希腊人早都简化了。人类的历史它不是一个进化的历史，是一个退化的历史，这是事实啊。 我们借这样一个信息就能看到。然后我们看到对当时的这些最重要的当时的文化，保罗都是精通的，所以他到希腊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亚略巴谷那个地方，在雅典城的亚略巴谷，那是当年苏格拉底在那里发表演讲的地方。保罗到那个地方，跟两种当时最强的哲学家两个流派在那里呢有一个激烈的一个交锋啊，所以你会看到保罗能够和他们去对话，去那么就显示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深厚的底蕴。而希伯来方面呢，那更不得了了，他是当时第一等的这个大拉比啊，就是加马列的学生啊，应该是高足啊，然后语言上他肯定是希腊文纯熟，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文没问题啊，希伯来文也没问题，对不对？他的语言能力应该是他当时犹太人之间是说亚兰文啊，这都是相当精通的。他是犹太人中的青年才俊，我这里说了一个出身高贵，出身高贵是指他有罗马公民身份啊。我曾经考察过他怎么有罗马公民身份，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罗马公民身份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一种身份地位啊。那么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生来就是就意味着他父母是，他父母不是犹太人吗？犹太人怎么获得这个身份呢？我去查呀查呀查呀，最后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大树城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他是基利加这个省的首府啊，罗马的皇帝凯撒授予了，我所知道的其他的不太知道哈，查不到，一个腓立比，一个大树，他的这个城的公民通通颁发啊罗马公民权，所以他是这样得着的啊。他作为大树的公民，就同时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就像腓立比城，你如果是腓立比城的人，你天生拥有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的意义，我们今天很难理解，那比你拿一个枫叶卡，拿一个绿卡，不知高到哪里去啊！一个意大利的千夫长，管一千人军队的一个官长，花了很多的银子才得了啊，或者行贿呀、啊，或者人家有一个指标哈、啊，你交过多少万就给你一个啊，就像投资移民一样啊，他也就得了这个罗马公民权。今天有个概念啊，叫做呢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对不对？这是今天人编出来的，你要在那个时候来看，不纳税是罗马人的权利，天下是我们家的，我凭什么纳税？是他们交了钱养我们的，这就是罗马公民的一个崇高地位，我是天下之主啊！这么大的天下，这绿色部位的所有的都服务于这个红色的圈啊，所以呢他们是不纳税的，而且呢因为是主人，所以犯了罪惩罚都不一样啊，所以保罗是被砍头的，不用钉十字架，这是罗马公民的权利。好，这是，而且呢他有这么好的教育背景，有这么好的身世背景，我们也能知道他是绝顶的聪明啊，而且他学识非常的渊博，他的志向很远大。当一个人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对自己来说，今天我们是一个经济的时代，一个金融的时代，我们把自己都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想啊，我这个 我这个人我怎么投资他，让我的利益最大化，对不对？这是小孩子在谋想自己一生的发展，自己的前途的时候啊，今天叫做自我设计的时候，它是一个投资理念，对不对？那么保罗他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投身于什么地方呢？在当时最受尊重的，如果在犹太世界，就是大巴黎。保罗显然是够资格的啊，他这时候年轻，将来一定会是啊，全体犹太人会仰慕。他也可以成为那个世界的一个大思想家、哲学家，像苏格拉底、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啊。在整个欧洲的漫长历史上，一提到亚里士多德都不用提名字，只要说那哲学家，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啊，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保罗可以成为吗？所以他的志向远大在哪里呢？保罗志向还真的远大，在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在他看来是最远大的志向，他要为他所信奉的耶和华要奉献他的一生。但是因着不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人能认识耶和华，对不对？因为不见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对耶和华其实也是不认识的，他连这个不认识也不认识啊，就是当时保罗的光景。但是你看他除了这些客观的条件之外，他性格刚正，他容不得那些啊，在他看来是异端邪说的存在。他的老师告诉他啊，我们这个犹太教是怎么样一个信仰，我们犹太教的经书是怎么样。那么在这种光景中呢，老师什么都知道，什么也不做，这个学生保罗奋起要跟这些现在要破坏犹太教的一个新生的一个势力，叫做基督教的势力，要去跟他们去要把这个新起的这一股势力要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他努力的奔走去扑灭啊这样一个基督信仰，而且为此呢他意志坚定，他为人很严谨，因为他信他的这个犹太教，所以他恪守律法。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说，如果按律法上的意义来说，他自己他是无可指摘的。有人敢这么评价自己吗？无可指摘啊！我在圣经中就看见一个人咚咚咚咚跑到主耶稣面前啊，然后说啊，是这个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能得永生？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一堆问题啊，你这个律法你知道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这个等等等等啊，不可淫乱之类哈、啊，这个孝敬父母。他很骄傲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如果你再跟保罗比的话，那保罗比他要高得多。啊，你想那个人说他一切都遵守了的东西，今天说给大家觉得可笑吗？你没杀过人吧？你没有犯过奸淫吧？你没有偷过东西吧？然后他说，我都遵守了神的教导，这些我都没做，这能是一个品德崇高的人吗？他只是没有杀过人，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犯过奸淫啊。所以你会看到遵守这个律法，那么其实并不显出一个人的高尚崇高，这是一个道德的底线，对不对？但是当保罗说他无可指摘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高的标准。那么作为当世精英，他会怎么样呢？啊，我们换一个词来说，叫做前途无量。很可惜，一个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啊，今天经常就是重磅突发事件， 在保罗的生命中有一个重磅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就是保罗他本来是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本来保罗以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将带领他的一生，他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好啊！但是呢，戛然而止于一个正午时分，打断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双重呼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他的本名是扫罗，如果大家知道扫罗这个名字的出处，就知道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父母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差不多是生而为王，对不对？你注意哈，主耶稣是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对不对？那个博士们从东方过来来寻找主耶稣的时候，就说寻找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而保罗呢，他的父母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啊，这个主和他的门徒都有生而为王的这样一个前提啊。那么这个保罗啊，他正在全力的为扑灭基督教而奋战，就是大马士革啊，叙利亚的这个首，今天叙利亚的首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市啊，大概有万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的大光四面照着他，然后就在大光中啊，在大光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当人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听觉格外敏锐，所以他就听见了什么？听见双重呼召，扫罗，扫罗，他听到了，但是他不知道呼召他的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呼召他的主知道他，叫着他的名字，而且是两次的叫着他的名字来呼召他，他却不认识提名呼唤他的。大家看到这个矛盾了吧？我后面加了一句，补充了一句：多年以后，保罗回忆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那么从扫罗扫罗到保罗的这句，这是贯穿他归主的一生，这个中间有三十来年，这三十来年我们从圣经的使徒行传，从他的书信里边能够去看到他是怎么样的来走的啊、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放在以后了，但是呢这一句放在这里，我们就知道那个扫罗扫罗的呼唤，那个大光的照耀，对于保罗本人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个天上来的异象改变了保罗的生命。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是如此的，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力量啊，那么使你不再一样。这个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就不讲了哈。这是关于保罗归主这件事，就在《使徒行传》里边呈现了三次。第一次是一个叙述的角度，就是说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保罗，讲神。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都是保罗自己所说的。保罗自己的叙述，那么在这个叙述里边呢，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个别地方的不一样呢，你能看到保罗的针对性。第二次他说，他回忆说，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这是他对犹太众人的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他被抓起来以后呢，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对犹太人众人去分辨，所以呢他就特别加了一句是拿撒勒人耶稣，好让他们记得啊，这个他后来所信靠这位 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非常的这个定性很准的，因为在当时耶稣是一个普通名字，很多人都叫，因为从旧约来的嘛。那么最后这一次呢，他是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用脚踢一次是男的，这个是说给谁呢，是亚基帕王啊。他讲到自己一生奔走，其实不过是在用脚踢刺，因为你是在跟神在作对啊，每一次作对其实都是你失败。那么最后呢，他把这句话说给亚基帕王，其实是希望亚基帕王也能够回转，所以是福音性的。这个我们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有几点要讨论的。主耶稣为什么要拣选保罗？为什么要拣选一个坚决抵抗耶稣啊？主耶稣还剩了11个门徒，当他复活以后，他的弟弟也信了。圣经里边的雅各书和犹大书都是耶稣的弟弟写的，也都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人物啊，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主耶稣却单独又拣选了保罗。我相信呢，我们都知道神有无边的智慧，他可以把智慧加给他的使徒，但是神也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跨文化宣教需要一个跨文化的背景，这是保罗特别的意义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宣教啊，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呢，那真的是需要非常强的一个在被神的带领和一个认识一个意向，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我们在中国教会史里边，我们讲过马礼逊、戴德生他们到中国宣教啊，那是若没有圣灵的感动，若没有他为这样一个目标在来中国之前多年的预备，那是没可能的，不是一个人一感动来了就能做起来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罗在此之前他一生的预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是他不知道这个预备关乎另外一个伟大的意义。他以为的是他在努力的学习奔走，而他所努力学习奔走装备他的知识那么高，思想那么深刻，都是抵挡神的。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主以后，这一切才真正呈现出他的意义啊。那么在以前我们在讲到保罗的严谨上提到啊，他是怎么样一个恪守他的律法无可指摘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真的是一个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是主耶稣所咒诅的啊，在马太福音23章啊，我们今天不提了，大家慢慢的去领受。但是呢，在他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把他彻底的转变过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不在大树就拣选他，也不在耶路撒冷拣选他，要到了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拣选他呢？你会看到啊，拣选双重呼召拣选彼得的时候是在哪里啊？那么是在犹太的境地，所以他是犹太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要在外邦的地方呼召拣选啊。我们下一次要讲马大，这是一个最不太容易理解的。为什么神呼召这么一个我们都没注意的圣经中的一个姐妹双重呼召她，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附近，因为她的家挨着耶路撒冷只有6里地，非常近啊。 那么这都是有原因的，我们下次讲到时候会提到。所以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神特别要在外邦的地方来呼召他。那么这一面哈，这个意义呢就稍微的深一点哈，请大家呢去思想。我记得曾经提过哈，在那个有一个电影，我现在一下想不起名字来了，其中有一句话叫世间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世间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你在一生中遇过很多人，有的怎么样呢，萍水相逢又萍水相离，他也不再记得你，你也不再记得他。有的人一见，从此你们两个这一生结下一个很深厚的友谊。那么在一见之前，其实你们的生命都有一个预备，预备你们相见的时候呢，彼此一见如故，所以呢是一种久别重逢啊。保罗他一生在努力的反对基督教的时候，那么意味着什么呢？虽然他不认识，他努力的反对，意味着保罗有一个要愿意为他的信仰真真实实的而活的这样一个心智。他的老师什么都懂，但是不在乎啊，谁信就信，谁不信就拉倒啊，这个谁坚持就坚持啊，或者我们坐那等着看，也许他们是错的，哪天自然就崩溃了。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一个他认准了，他要坚定不移的往前走啊。那么这样一个人，当有一天他真的认准了神向的启示，他明白之后，他的整个生命就怎么样呢，完全翻过来为这个他现在认准的去拼命的奔走了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向着标杆直跑了啊。那么对于保罗来说，这场相遇不是他计划中的，不是他预料中的啊，他自己有自己生命的计划，但是他不知道神对他的生命有另外的计划，一个远远超出他计划的计划啊，这是那个特点啊。我们人会谋划自己后面的事情，但是在神里边，你的生命被神来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在世界上谋得一个高官，一个权重，谋得一个万贯家财啊，甚至用主耶稣话说，就算是你赢得了全世界，你的生命，他说的生命不是中国文化的概念。我们中国文化的概念，生命我们不叫这个词，我们这个词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我们中国古代就一个字儿，命。你的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啊，就是这个活着的这个 body, 这个身体啊，我们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但是啊，神说你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带有永恒性的啊，这个生命的本质不是指的你的肉体，因为主耶稣说了，对生命来说呢，肉体是无用的。如果一个这个植物人躺在这里，躺了30年死了，他这30年算生命吗？啊，所以那个生命是必须有你的意识，有神放在你里边的那个和神能够相通的那个最宝贵的因素才算。一定记得哈，我们要若不从神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没办法认识的。没有人能够自己就能够完全想明白。历史上有一个似乎想明白了的，那是这个释迦牟尼哈，这个悉达多王子，他想明白的结果就是人生是空的啊，色即是空，这就是他想明白的。 他想明白，结果就是把这个生命否定掉。而在神里边是肯定，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你里边的那个活泼的、有灵的、那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那个叫生命的东西，是神给你的，是你有神的形象样式，是指这个。而神的这个形象样式，神为什么给你这个呢？就是你唯一在宇宙间的一切活物中，你可以和神相通。他神是有位格的，你也有位格，位格位格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所以你可以有语言，唯有人有道，这就是语言啊。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这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核心。这个核心加起来叫做位格，你因这个和神能够相通，这是你最重要的地方。而当这个神的呼召在你的灵里边把你唤醒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这个原来我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记得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把自己看得很高啊，这个高到一个了不起的地位，或者看得一个很低，我们人没有办法公正的来看待自己，或高或低，或者骄傲，或者怎么样呢？自卑，对吧？我们一定会在这两边去像那个像跷跷板一样在那里摆动。那么我们很难，叫做圣经里的话，就是一个一个公正的来看待自己，这是人很难做到的。但是呢，当你和神能够相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无论你以为的是高贵还是这个很卑微，在神眼里是不分的，是一样的位格。你的那个价值，我们今天说三观，你的那个价值观啊，你的那个价值本身的定义都在神那里。不然的话，你成了世界首富也没意义。为什么呢？归于虚空。可是如果你非常卑微啊，或者非常没有能力，我知道的，我们教会有两个有自闭的姐妹，她们认识神，在神眼里是宝贝。我还认识原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明知肚子里的孩子是唐氏儿，生下来养育现在十来岁了，我追踪他们写了系列的报道，感动了很多的人啊！我自己翻过来再看，我都会流泪啊！那么这样一个唐氏儿，在神的手中，你看到他的生命，他仍然有神的形象样式。他小的时候，这么小的孩子，一个好像智力不全的孩子，同样有罪性，同样在悔改中，他的生命被转变，在神眼里都是宝贵的，不用高看，也不用低看啊！你说我不是保罗，但是你也神也不给你保罗的这样一个侍奉的一个要求，神也不给你保罗一生为神所经历的患难啊，那是不可想象的。你看《使徒行传》27章，就那一章，《使徒行传》的28章结束，27章用一章的时间来写他在地中海从这个凯撒利亚那边到罗马的这一路上经过的这个生生死死的磨难啊，那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你也看到他的生命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场相遇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人啊，你要知道你能够听见神的福音，你能够有机会走到这里来，其实背后都有你想不到的一个因素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保罗自己没想到他能认识主。我要问一个问题，主想到了没有？ 对不对？保罗自己动不动骑着马去要去抓基督徒，他是没想到，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偶然。可是从天上的神来说，这是必然，对不对？这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一定是在神的这个他的计划里，他早定了，就是不告诉保罗，保罗不知道。但天上的神知道，那这个反差就有意思了。保罗不知道在拼命的奔走，天上的神什么都知道，就看着他，看着他去反对神，看着他去抓基督徒，看着他以为在做自己一切合理的事情，在折腾啊。但是天上的神全都看着，那么。保罗以前的所有的，无论是他的反对神，无论是他的知识学问，包括他的家世，原来都在神的掌权计划里。因着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走遍这个希腊罗马世界，他非常方便啊。那么，因着他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学养的背景，他可以对任何人传，对犹太人传。他懂律法，对希腊人传，他懂哲学，对罗马人传，他懂法律，所以在腓律比那个地方把他抓起来，他不吭声。等放他的时候，他不干了，凭什么这么随便把我放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他都懂啊，他都能够拿来为神所用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在我们生命的装备。我们每一个人走到这里，你以为是你的偶然，但是你不知道神，其实神有一个美妙的预备，预备某一个姐妹给你讲什么，预备某一个弟兄带你到这里，预备有一天你因着一个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走到这里来。总而言之，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必然性，所以我们。在人，我们要注意哈，人的观念和神的观念往往是颠倒的。我们以人以为善的事，在神眼里正好是相反的。我们以为好多的偶然，你看今天有这么一个偶然，你都觉得是偶然。如果你真正明白的话，必然是这个必然是世界的本质啊，而不是偶然。你从。这楼里出去啊，你从楼里出去，楼上面掉一花盆把你脑袋砸了，你说这是偶然，对不对？可是那花盆没放好，它必然会掉下来。你必然要出门，两个必然碰在一起，你说这是偶然。所以偶然的定义是两个必然的交叉点，是偶然吗？后面一定有必然。那么既然有必然。一切必然的终极是神，你要来认识神，你要来归向神，你在神里边被神打开眼睛以后，你再看这个世界，你看得清清楚楚。无论是人的罪，无论是这个世上的各种的说法，你都能清楚的去分辨。这个说法表面上听着都是对的，它背后是恶的。今天要特别警惕这一点。这两句哈，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哈，这是其实是保罗心里的感受哈，就是神说啊，以赛亚书这是旧约的福音书啊，在以赛亚书到结尾的时候，64章时候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那么这件事呢，被保罗引用在哥林多前书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在一件事上非常非常痛苦，过不去，活不了。然后呢，他祷告神，因为他想要一个东西，一直就得不着。 他在想什么时候能得着呢？如果我知道，等十年我也甘愿。可是他不知道，他就哭着去祷告。神给他一句话，神对他说，我给你的是治好的，一定不是赐好的。他就平安了。有和没有，原来你的脑子就为这个结果吧，我能得到还不能得到，我移民能办成还是不能办成，我这工作能不能找到，对不对？我这个房子能不能买下来？你不就为了，你是一个结果导向，你为结果来考虑。当你真的听到神的那句话以后，结果放一边了，结果是什么都不重要，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我为这个阿门啊。所以你在结果之外可以活得非常自由。那么这个我不读了，这个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段，大家下来看。所以改变你生命本质的不是你的努力，而是神的作为啊。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说一句话，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有没有人想过别人家的父母呢？其实别人家的父母才重要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刚说保罗出身名门啊，但是你不能改变的。你看着张家大豪宅，那家和睦，你怎么能努力使自己成为张家的一员呢？你怎么努力都不行的，这是你生命的本质。但是啊，你不能拥有别人家的父母，不能把自己变成王室的后代，但是神在天上拣选你做他的子民，比进张宅做张家人高多了，比做一个王的王室成员高太多了。你是神的孩子，这是最美的一件事。到点了哈，我稍微再讲一下。我们看主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开路先锋是施洗约翰，为主耶稣铺路，对吧？这个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神亲自为我们铺路。所以圣经啊，你要读懂的时候呢，它字面是这一层，它背后有更深的东西，你要把那个翻出来，就把你感动的一塌糊涂。神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归信他铺路，在这方面神在我们生命中所下的功夫比把保罗打下马来一点都不差。没有一个人那么乖一拍就信了，每一个人都梗着脖子跟神较劲儿，不信啊！神为了把你心里的路铺平，所以在旧约啊，雅各梦见的什么是通到天上的一个梯子，一个台阶，一个高高的梯子。主耶稣在新约最早启示就是他就是那个梯子，你们踩着他去见神。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铺这条路，这就是白白的恩典啊！我们中国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啊，奋斗决定命运。有一个电影叫《讹诈》，我还为了写影评专门去看了。上面最后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你这个口号一喊出来，整个的电影院一片的掌声。我真的是非常的悲叹啊！我们现在还活在这样一种光景中，不认识主是多么的可悲。你真的由得了你吗？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每一样事都不由你啊！所以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你的心灵空虚的时候你容易看见神啊。这是一些经文啊，就是讲神的选召。我们没时间也不读了哈，最后我会把这个发给大家的啊。那么所以呢，保罗遇见神不是偶发事件，保罗遇见神是神的旨意。那么后来呢，保罗经历这一切以后，他一生怎么样呢？都在思考这件事，回答这件事。 这就是他一生的啊所做的。最后要稍微占拿一点时间哈，为什么主耶稣用下马威的方式来拣选保罗？你看旧约的拣选都是非常温柔的，新约的拣选不是啊，新约的拣选我在这里也不读了哈，我们下来以后跟大家再看。那么七次的双重呼召，三次在新约，全都带有责备，全都带有责备，旧约没有。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别呢？大家想过没有？这里面只显示出一件事，就是末世的光景。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是，那是都第一世纪的事，对吧？三次新约的双重呼召，我们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末世的末世败坏到什么程度？败坏到人在今天信主比保罗难太多了。地震不能改变你，海啸不能让你去思想啊，这个世界不能要了，我要去想主。顶多有人说这世界要不得了，我想去火星。瘟疫、战争，现在这个加州山火，能让人信主吗？对吧？当人这个面对这些还不信主的时候，只说明一件事，人心太刚硬了。然后社会的腐败啊，制度的失能，对吧？大家说，哎呀，中国有了民主就好了，不要看中国有民主，不盼望那个了。美国有民主，加拿大有民主，乌克兰有民主，啊，俄罗斯也有民主，民主跟民主都打起来了，有用吗？啊，然后呢，今天性别多么简单的事，16个，加州90多个，啊，你想不出来的性别都有，啊，都是法定的。然后呢，家庭现在也是很乱的啊，同性也可以结婚，善恶是非都颠倒了。这件事呢，他愣说是善的，那件恶事他愣说是对的啊。一个女儿被强奸，父亲要去这个为女儿去报案的时候呢，抓起来，因为你是这个种族歧视啊。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地方，美国、英国都有啊。今天这个世界对人的拆毁拆到了根基，所以啊，这是我最后的话，就是启示录里边在吹完这个4号到最后3号要吹之前，有一个大鹰飞在空中，他说什么呢？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这个号一吹就更加的这个一些光景就会发生。然后呢，他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圣经除了圣灾圣灾之外，就是这个祸灾祸灾祸灾3次啊。你要注意这个词啊，谁呀？民呐、啊，民，普通人，每一个人。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愿意啊，谁不愿意？法老不愿意，是住在埃及的那个君王祸灾祸灾祸灾。而到了末后的时代，是民祸灾祸灾祸灾。什么意思啊？就是人不愿意跟随真神，和这个地一起死都很难扭转。这是今天最艰难的地方，愿每一个人走到这里，你真的是被神得着，愿意来信靠这位神，那么脱离这一切的祸患，加给你荣美的生命啊！这是主用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一个最美的愿望。愿这愿望呢，在我们每一个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啊！今天非常的仓促，因为内容蛮多的，但是希望大家在这里边能看到神的美意，能够因着保罗的被拣选、被改变，我们也一同被改变啊！愿神的恩典啊，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成全。好，就到这里吧，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 哦，我没看见，啊，宋牧师哈，请宋牧师吧。好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在大光中，主啊，你来拣选，主啊，扫罗归向主，主啊，这是蒙你拣选的，经历你大光光照的，主啊，保罗，主啊，他体会到了你福音的大能，主啊，他说福音本是神。主啊，今天我们可能真是都在走自己的路，我们走自己以为对的路，主啊，我们去拜自己以为是要拜的神，但是主啊，如果没认识你，主啊，我们那说一切的都是虚空，主啊，不仅仅是虚空，而是得罪你的，主啊，是与你为敌的，主啊，就求主光照扫罗的大光。主啊，这是让保罗生命翻转的无言的大能。主啊，今天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主啊，好让我们在光中得见光，好让我们的生命再也不一样的主。好让我们明白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愿2025年，主啊，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哎，谢谢大家，
请大家帮忙把这个